行的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要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Sylvia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旅游故事，欢迎 Sylvia。
Hello， 我又来了，好久不见了，
真的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对，之前约不到，我现在人都在国外
对啊，你一回来台湾马上通告就先下了，这样
感恩感恩，还记得我的存在，
我们的听众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你回来
真的吗？
真的啊，因为你讲的故事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啊、哦，本身具有谐星的性格存在，还是有这个好处的，是吧？
啊、嗯，而且就是呢，你的故事都非常非常的让人家瞠目结舌。
是为什么这种奇人异事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意思吧？
而且我身边认识的全部都是这种奇葩。
哦，对哈，所以你应该见怪不怪啦，对吧？
你知道前几天就是我的节目里面呢，录过了一集，就是跟唐红安遇到的各种天灾人祸，你知道吗？
我有听，我有听。
结果你知道后来就有人就留言。说非常期待看到 Firas 跟唐红安一起出团，那就会各种天灾人祸。
别，应该是说天王聚集，精彩啊！
我跟你讲，这个团团费应该不便宜啊。
当然啦、啊，拜托你们两个什么身价、啊，两个天王加起来耶。
没有，不要这样子说。所以呢，其实像我们这种呢，喜欢自助旅行的人呢，都很常会在旅行中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
对，
那其实这些故事也是告诉大家，就是呢，哎，你在国外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呐、
啊。一定要。
嗯，那 Sylvia， 你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旅行呢？
就来去蒙古吧。
你知道吗？最近真的超多人在询问蒙古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从我今年中要出一团蒙古团，然后我其实真的很意外，很意外说竟然这么多人要报名，然后询问度非常非常高，这是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说这种冷门的地方，因为没什么人想要去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吧，就不是欸，到后面满团，然后还继续一直有人问。
对啊，因为我记得你那一团是7月份去的嘛，
对，
然后据我所知真的一下就满了耶。
对，就是一下子就满之外，还有人陆续一直在问一直在问，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多收再更多的人了。
哦，表示说大家对于蒙古其实是蛮好奇的。
嗯，但我其实是真的不懂为什么，但是其实明年2024年 Lonely Planet 上面的最佳旅游地点之一第一名好像就是蒙古、欸、
真的假的？
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个表单当然
买来的，
不是啦，见仁见智啦，所以大家喜欢，我还是非常非常热情的推荐蒙古国这个地方的，真的应该要去体验一下、嗯、住在完全没有边界的地方，这样子漫漫无边的星空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你知道像我自己啊，讲到了蒙古、嗯、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蒙古烤肉
可是的确蒙古烤肉是它的特色啊，
是，但是台湾的蒙古烤肉就不是蒙古的烤肉。
嗯，欸，真的耶。可是在蒙古吃烤肉， 我说真的我觉得很好好吃哦，连我其实没有那么爱吃肉的人我都觉得他们的羊肉竟然没有腥味耶，那个牛肉好香哦，那个鸡肉很嫩耶，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蛮神奇的，但是呢连续吃了2个礼拜下来是会想吐的啦，
会觉得身体有蛮大的负担的
对，因为太多肉了，然后完全没有菜。
对，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肯定都跟我一样，讲到蒙古就会想到蒙古烤肉。到底蒙古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我觉得今天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我觉得蒙古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讲的，好多大家意想不到的吧，从风土民情到人民的生活到他们的地景地貌等等，通通可以说。
我们要讲到去蒙古这件事情，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好签证跟班机，这个可以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吗？
蒙古现在没有直飞嘛，所以你一定要转机， 最早的时候其实最方便的转机点就是香港，它的转机时间其实衔接的还不错，但是后来也许因为靠近疫情的影响，所以后来我觉得反而比较方便的是韩国仁川的转机，或者是其实不用到仁川，韩国有好几个点都有飞蒙古国，韩国的釜山、韩国的仁川通通可以转。再来今年又多出了一个新的路线，你可以飞北京转，你可以飞曼谷转，曼谷就有点绕路了，对不对？
往下飞再往上飞，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它还是一个转机点。那飞进蒙古之后你一定要有签证，目前以台湾护照来说你一定要有签证，它的签证就是直接分一次签或二次签，没有那种多次签证的。如果你多次签证，你可能就要去申请工作签证了，
或者商务签证。
对对对，商务签证，商务签证。但是它现在有个好处啦，就是它开放一次签证可以申请电子签证，可以线上申请。而且依我这样子去申请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虽然乍看之下你觉得好像要准备非常多的资料，但是他们的人是很豪爽的，就是问一问你状况啊，问一问你资料，然后收走了一定发签证给你，
百分之百核发。
我目前这样看起来的感觉是如此，所以其实蛮好办的。那如果你又只是单次的进出，不像我们上次是要两次进出，你甚至不用去办实体签证啊，电子签证网络上办一办其实很快很方便，而且也不算贵。对，
那你会建议去蒙古的行程规划几天比较适合啊？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7到10天是基本的。7到10天是因为蒙古说大不大，说小你真的也走不完。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大概除了一个乌兰巴托是一个大城市之外，除了乌兰巴托一切都是大漠，所以你想象中的直线距离，也许你想象从台北到高雄啊，没关系，我开车4个小时就到了嘛。当你遇到蒙古的那种土路草路一路颠簸的时候，也许你要开个8个小时呢，所以它的距离跟我们在想象中的那个距离感觉是不一样的。好，那这是第一点。再来是蒙古，毕竟说实在它的旅游条件，我觉得它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资源，太多可以看的东西，但是呢毕竟它开始发展观光也不过就这30-40年的事情吧，你觉得可以发展到哪里去？对吧？从他们的国家都还在建设当中，我举个例子就好了，蒙古国全国有300多万人口，但是有一半的人在首都。
哇，那意思就是出了首都之后就人都不见了。
是的，那时候我说出了首都城市之外一切都是苍茫茫的天地啊，
可能牛羊都比人多。
绝对绝对绝对，但是你进了首都就是一切拥挤到不行。乌兰巴托的塞车是真的世界知名的，短短的10公里路你可能塞个2个小时、3个小时都塞不完吧。对，我们上次塞到5个小时，超可怕的。
这样就连在市中心都要塞车，出了外面路况又不好，那真的很不适合啊。
所以嘛，为什么其实起心动念我那时候会想要出一个团，也就是因为我之前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发现，哇，真的很不方便。我原本对他的想象是什么啊？你就去南美那样子嘛，去拉丁美洲，是不是说你一个人去到那边，然后你轻轻松松可能在青旅你就找到别的旅伴，那你就随便报个旅行社，旅行社他就会凑团帮你凑成一个团，他一定会出。好，我的想象是这样的，去到那边之后发现不对，一切都不是这样。他们如果真的要包车，大部分是像吉普车这样，你看4轮驱动它才能够真的穿越原野嘛，对不对？你要去戈壁，你要去北边的那个库苏古尔湖等等，好了，全部你都是要包车。可是因为路况，因为车况车损，然后那个司机，还有一个是他们一年之间，你知道他们只能多久来工作？做观光旅游的产业
多久？连这个都有限制哦？
不是限制，是因为受限于天候
哦，太冷了，
太冷了，风大风强，所以你真的一年的时间，也许你只有3个月可以这么工作的。其他的时间你要嘛回去牧羊，要嘛回去避冬，要嘛就是躲着，然后做那个就是把奶酪做起来、
啊、或者在家生小孩。
对，好，我都没有说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因为你的小孩就这么来的、啊、
突然又勾起回忆。
是
啊，对，好，所以一年之中，如果十二个月只有三个月可以赚钱，是不是所有的收入都要集中在这边？
没错，
因此价格一定是高的。好，那价格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你一个人要包一台车，一天的报价也许是$100+以上，
哦，好贵哦。
可是重点是你付的钱，它并不是提供你多舒适的环境哦，就是最传统的没有厕所的那种蒙古包啊，没有得洗澡的蒙古包啊，然后住宿吃的也就是牧民他们吃的，所以牧民吃的你觉得会精致到哪里去？
肯定不会。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塞外的生活啊。好，所以你是一个地方是你很难揪团，很难自己一个人去成团，然后再来条件并不是非常好的地方，可是它真的很美很壮阔。你去到那边，我们讲一个气场的概念就好了，你就觉得光呼吸那个空气你就觉得心情沉静了，
哦，真的被净化了，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不在乎就是精致食物或者是说精致旅游观光生活的人，非常非常推荐你真的要去感受一下大漠苍茫的感觉。对，
照你这样讲起来，其实呢蒙古真的比较适合是跟团，欸，就是有一个包车，然后有导游全程照顾你，会比你去自助旅行然后包不到车还要来得方便。
应该是说啦，我说我那时候的起心动念就是因为我真的找不到人揪团啦，然后呢他们少数人已经成团的，他也不会开放你一个不认识的人去加入嘛，
真的。
所以我说我的起心动念就是因为他的确交通上是不方便的，跟团真的100%解决你这方面的问题。要嘛你就是直接找好朋友三四个，这样是最好的，最省钱，最经济，最 CP 值最高的整团。所以其实也没有真的要到很多人，对吧？但是很多人出团一起的确帮你解决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真的交通，然后第二个食物，其实现在蒙古国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呀，我们这次去真的吃到好多好多很好吃的肉啊。
又是肉。我想问个问题，吃素的人适合去吗？
不好意思，不适合。认真，除非你就路边野草也可以吃的那一种。
我来旅行你给我吃草。
蒙古人说肉就是他们的蔬菜，没有吃肉是不能生活的。
那他们会不会便秘啊？
问得好耶，
对不对啊？他们喝那个酸奶，
对，他们说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真的就是不吃肉会怪怪的，肉就是他们的主食，是主食哦，不是什么有米饭这东西，是主食，直接吃肉就饱了。
不行，太 heavy 了。
对，所以你知道吗，即使他们的肉啊其实没有太多的香料或是什么，很简单的原味，但是真的你吃多了还是觉得很 heavy。 对，这是真的。
可能这短短个10天的行程就把你一年份的肉都吃完了。
有可能
回来可能半个月不敢碰肉。
可是他们的肉是真好吃，你会觉得哇塞，那个羊怎么一点都没有腥膻味啊，那个牛肉怎么那么嫩啊，那个鸡肉这样子很棒耶，就
是他们料理的方式吗？
对，料理的方式其实都是偏简单的，然后口味很重。
对，因为其实台湾人很怕羊骚味。
对，我其实也很怕，我自己是很讨厌吃羊肉的人，但是我去了蒙古我吃很多。然后他们还有那种清汤，那个清汤煮的那个羊肉一样耶，没有什么羊骚味耶，所以这一点是让我觉得蛮惊讶的地方。
那除了烤肉以外还可以吃些什么东西？
其实我刚才有提到说蒙古现在在大城市里面，乌兰巴托城市里面其实多了很多多元的餐厅选择，所以西餐的吃得到，中餐的吃得到，而且是好吃的哦，我说的是好吃的。其他的你要说什么啊？意式当然有啦，但是什么比较精致一点的什么法式啊、西班牙炖饭那种可能就没有了。对，他们的城市等于是还在发展当中吧，所以我觉得呢乌兰巴托有一种乱中有序，自己他们自成一套秩序的感觉，在我们外人看来还是无敌无敌的乱，
就是没秩序。
我跟你说乌兰巴托塞车有名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我举个例子好了，你知道在乌兰巴托怎么叫车？
怎么叫？
他们有自己当地的叫车 APP，或者是就是我们以前传统打电话叫车的。好，那你当这些都没有，然后再来你又不会讲蒙古语的时候，英语文对他们来说也不通的时候怎么办？你绝对想不到。 来，请站到大马路上，勇敢的伸出你的大拇指、
啊、
然后哦，重点是哦，你不知道哪一台车是计程车哦，但是突然就会有一台车停下来哦，它其实就是自己的私家车，然后他就是看到有人要招计程车，他就说啊，没关系，我载你一程，然后我顺便赚点零用钱，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计程车牌的，他也可以停下来载客。然后怎么计费？你很怕被骗，对不对？啊，又不能沟通，对不对？但是很神奇哦，他们有一个大约的公定价，他们是直接 Google Map 打开，然后看你要去的路线，去到这边大约几公里，按照公里数去算钱的。所以你只要大概知道大约的这个公定价，你就可以算出你大概会付多少钱，多付也不会太多，这样超便宜的、欸、
而且计程车司机不会骗人、欸欸、
对呀、啊，真的、没有太多那种骗人的例子，我们团员也就这样子自己尝试的去坐计程车、欸、但是大家都安然平安的回来了。
哇塞，这个你知道在土耳其我就不敢这么做了。
哦，我要知道，对，你那个真是惨痛惨痛，
是客人会被丢包。
所以我的意思是，蒙古人这边也许是他们真的不太在乎，然后数学又不是很好，所以他大概只能就是照着那个公式去算钱给你。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个年轻人非常非常的老实，算完之后还把零头扣掉，虽然真的是没有多少钱，因为蒙古的消费是很便宜的，但是他这么做你就整个觉得啊、哦，就甘心欸，有没有，就是啊、哦，我特别爱上了蒙古人这样子
啊。长得帅吗？
好，依照世俗观点来说，蒙古人应该是不美不帅的吧。你要想想他们真的就是
成吉思汗的脸。
哎、欸，对，
有没有画面呢？
有画面了，对。好，成吉思汗的脸配上壮硕的身材，所以腿短短，然后上半身垮垮，肩宽宽，可能大部分的人是这样。
而且他们的五官啊，一看就知道是蒙古人。
所以你知道以前我去到韩国的时候，然后我会突然觉得为什么韩国人长得就是眼睛打不开的那种感觉。听说啦，对不起，我这不是歧视意思，听说原来其实韩国有非常多是蒙古族的后裔，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种就是都是北边嘛。
啊，因为他们游牧民族跑来跑去。
对，是有串联在一起的。
哦，因为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班上就有两个蒙古人，一男一女，
嗯，
一看他们的脸，你就知道这个应该是蒙古人。
对，真的很好很好认。而且你知道吗？你说你大学的时候遇过蒙古同学，我跟你说，你真的现在在台湾的各大学，或者是台湾以外的大多数国家，我说的是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你真的都看得到蒙古人
哦。
他们真的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后裔耶，他们喜欢到不同的地方去居住，不同的地方去生活，然后你真的要叫他定在一个地方，对他来说反而是困扰的
哦，被束缚住了。
对，真的
哦。所以现在在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蒙古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
嗯，这是蒙古人自己告诉我，但是我想一想，我觉得是有道理，
蛮有道理的。对，
那蒙古人非常重视外在的打扮
哦，爱漂亮，
甚至即使你再怎么样穷，家徒四壁，你出门一定要光鲜亮丽
哦，
就是要告诉人
家，外在要做好，
对，要告诉人家你过得很好这样子。他们是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你去观察说蒙古国，欸，你如果真的去看蒙古国的历史啊，他们其实建国到现在也不到100年，快要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建国之后才开始有城市化的那个起源，对不对？好，也就是说乌兰巴托这个城市也不到100年的时间，甚至开始发展观光也不过就这30年40年的事情，也就是从塞外民族的人，然后你要把它变成天龙国的子民，有没有突然觉得不太协调的画面？有没有？
嗯，
成吉思汗坐在办公室然后要朝九晚五，
太冲突了。
所以啦，其实我这边是其实想要跟大家说，如果你今天去到蒙古好了，你不要把它想成我是在一个高度发展城市化的地方旅行，一切事情要准时，一切事情要做到到位，细节要做得好，没有这件事好吗？请把这个观念丢掉，你要想象的是你今天即使在城市里，你都要把自己想象我在大草原上，所以时间不用太精巧，东西不用太精致， 对，如果你撇除了这些预期的话，你其实可以非常非常享受蒙古的大漠的苍茫，然后人民豪爽，动不动就是拉你去喝酒啊，吃东西他们绝对是非常豪爽，完全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分享给你的。所以你要懂得用正确的角度去看这个国家，这样子你去玩，你就会真的觉得超级好玩。
真的，你不要一开始就预期会有多好的秩序，
是
那边就是没有秩序。
对，然后什么东西被拖到啦，什么东西做不好啊，然后是什么，我跟你说，一切都是正常发挥。
这个个性跟土耳其人真的蛮像的，
跟南美人也很像。
对，就是我们在出团前都要先打针打好打满。
对，可是说实在的，如果你有大概这样子的心理准备理解了啦，或者是说你去埃及前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想法哈？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发现，你知道吗，我们去看那个纳达莫，然后就是去草原看人家那个骑马比赛，也不过就是走过去哦，然后旁边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盛会，一年一度的盛会嘛，所有的人都是盛装打扮来到草原聚集在一起，然后大口喝酒吃肉野餐，对吧？我们也不过就是走过去，然后很好奇，哎，他们野餐都吃什么啊，也不过就是这样走过去瞄了一下，然后马上就被揪过去了，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给你吃，你尽量吃，你多吃一点，你多吃一点，这样所有的人都被喂到超饱。而且这个东西真的不是现在才有，真的从我第一次到蒙古去，我在国家公园就是遇到，本来只是想说问一下路说，哎，我们从这边有没有车子可以坐啊，然后他们一家人刚好就是来这边野餐的啊，不要先去坐车啊，先来跟我们喝一杯没关系啊，你休息一下，你休息一下，我等一下载你去。这一坐不得了了，
从下午茶到晚餐。
我跟你说， 我跟我的旅伴，我们就是在那边开始开喝了，玩起来了，然后一整天就耗在那边了。
好可怕，这跟伊朗有得比耶。
对，可是真的，他们真的就是有什么都非常非常乐意跟你分享的民族。我带进去国家公园，想要帮自己省钱，然后自己准备的干粮一个都没有用到，因为我们住的蒙古包旁边的那一家人就直接带烧酒来，到带零食来，三餐都被他们喂饱了。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女生都没有吃到自己的东西。
你这让我想起之前我在伊朗旅行的时候，那伊朗他们不是都有那个波斯花园吗？
对，
那花园里面就有很多的家庭坐在那边野餐，然后我只要走进去，我跟你讲不得了，
对对对，
每个家庭都要把我拉一下。
我真的真的相信，真的。
对， even 你只是坐下来可能吃个饼干什么的，我跟你讲前面还有20个家庭。你走不出去。
真的真的，我觉得蒙古人或者是说这种大漠民族，这个豪爽的性格哦，真的是不得了，你到哪里他们都会展现好客的热情的这一面，所以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温暖，你知道吗？
没有错，这个就是他们的民族性啊。
是的，是
非常好客。
对对对对对，真的会很开心。
对，就是你抱持着这种去跟当地人交流的这种心态去，你一定会觉得哇，整个心被填得满满 的，非常温暖啊。
真的真的真的，推荐推荐。
那其实我个人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呢，讲到蒙古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内蒙古，但其实呢，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蒙古呢，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它是外蒙古。
对，我们要给它证明一下，我们叫做蒙古国。如果你讲的是内蒙，那个就是中国，中国的内蒙，所以以前会有叫做外蒙内蒙，其实现在我们要给它证明，它叫做蒙古国，它是联合国的一员，连我们都还不是，人家是联合国的一员，好吗？
好心酸哦。
对，它有它自己的民主宪政的体制的。我们以前不得那个历史课本上是不是讲秋海棠？
对，现在变成老母鸡。
对对对对，就是中华民国是不承认蒙古国的建立的嘛。
啊，对，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啊，当年就是因为俄罗斯嘛，俄罗斯他就故意旁边煽风点火，然后帮忙扶植他的政权，所以才会成立一个蒙古共和国，才会把他从那秋海棠的叶子上面去除掉，独立出来。所以其实蒙古国是一方面他非常非常的依赖俄罗斯的，然后他跟中国是不是又接壤在一起，所以他被两个强权包夹在其中。我觉得其实他们很可怜欸，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俄罗斯扶植他，表面上感觉是我在扶植你成为你自己独立的共和国，可是实际上蒙古是没有资源的国家。
对，
没有天然资源，因为他们土地非常的贫瘠， 一年就三个月有那个绿草地可以牧羊，所以除了牧羊之外它还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它非常多的资源它是依赖中国跟俄罗斯的，那既然俄罗斯要扶植它，所以俄罗斯图的是什么？就是它要卖资源给它。
哦，对，
这就是它的利益所在嘛。好，然后利益所在当然就会插起政治，也就是说蒙古的政治人物大多它其实是受俄罗斯政府的影响的。
哦，
甚至俄罗斯政府会干涉蒙古国的发展，他们要做的经济建设，他们要做的基础发展，然后会被否决掉。哎，所以这个是我听到我觉得我好惊讶的地方，就是哈，你们的国家真的就是
就傀儡啦。
哎，讲难听一点是真的这样。所以蒙古的人民啊，其实他们平民老百姓到后面他说靠政府是没有用的，期待政府是没有用的，就只能靠自己了。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这样跟我说，我其实觉得有点惊讶，
好心酸哦。
对对，真的。
所以他们自己人民的政治立场也是会反俄罗斯吗？
我觉得他们反，可是他们又不能反。哦，因为他们的经济还是跟他有非常多的
依赖性太高了。
对，其实对中国也有一点点是这样。而且蒙古国超多人会讲中文的。哦，
嗯，
反而会讲英文的好像我觉得感觉起来比例没那么高。哎，
毕竟中国就是他的边境国家嘛，所以他们有很多贸易往来什么的，中文应该都多多少少有学过。
我从第一次去蒙古，我的中文比英文好用。对，就是我觉得他们等于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地方好了，所以正在发展中的地方，它的经济、它的政治、它的不管军事也好，各方面它其实都是混乱的过渡者，你懂吗？
嗯，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们正在从以前的生活跟现在新的生活在
调整中。
对对，调整中取得一个平衡。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可以去观察这其中的那个变化，然后他们要怎么样去取得平衡。我觉得有时候比较偏草原牧民的生活，有时候比较偏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个都市系统啊等等的，这个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蛮多有趣的东西的。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去蒙古那边大概可以规划个8天到10天的行程。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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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你有没有几个比较推荐的景点呢？
好，如果你今天只有一个礼拜，那我跟你说直接分两块。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到离乌兰巴托最近的国家公园，叫做特勒吉。好，特勒吉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因为它离那个首都最近，只要2个小时，其他的都是你可能要坐飞机啊，这种这么远这么远。好，那这个特勒吉国家公园的好处是它很近，所以你可以开车2个小时，然后就已经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里面就是真的牧民生活在里面的地方。你真的进入里面，然后随意去找得到蒙古包。而且这个蒙古包啊，其实是我其实不知道他们的秩序何来的。欸，真的就是你走进去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扣除那个主要的大道之外，你越往里面走，然后你找得到的蒙古包就越便宜。那这个蒙古包当然是基础的，可是你也可以跟他们说啊，你要包餐或者是不包餐，或者是他可不可以开车，一切我跟你说没有一个标准，你随便跟他谈。
哦，随便喊价的。
啊，就是你们喊价，只要你们双方同意就 OK。 所以他没有一个标准的公定价这种东西，你懂我意思吗？
价位表。
对，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今天你跟我报的价格跟他跟我报的价格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完全就是凭你今天的心情，你看我漂亮，然后你觉得哎，可以可以，我可以便宜500给你。
哦，那就是叫女生去谈啊。男生没有用。
我就跟你说这就是要是一个随性的个性，你懂我意思吗？没有说，或者是我今天早上跟你讲的，我跟今天下午讲跟你讲的价格又不一样了，然后你说哎，你早上不是跟我讲这样吗？啊，没有啦，反正还有一切一堆的理由。对，好，那除了这个公园之外，你看了，啊，我刚讲的是不是很多都是人，也就是你真的走进去国家公园看到满地漂亮的那个大草原之外，你最接触到的就是蒙古人。
嗯，
然后所以展现他们的热情给你知道。好，这个是国家公园，而且它真的很美，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园区，它也算是一个发展的最好的国家公园，观光资源发展最好的地方。好，那第二块其实你就是往南边去，去到哈拉克林，也就是以前蒙古国的古都。那个成吉思汗真的成立的蒙古帝国的时候，他第一个定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去参观他的那个博物馆啊，或者是他以前那个博物馆旁边有他的庙，他们是信奉佛教的，但他们的佛教你会感觉好像完全不一样的宗教。那个庙的那个设计，它是白色佛塔，一个又一个的佛塔，除了建筑设计很不一样，宗教信仰稍微不一样之外，这个古都如果你真的去看到博物馆里面，然后它里面的那个介绍，你会发现几百年前的古都竟然这么国际化。从前的这个古都有回教徒，有基督徒，有佛教徒，有天主教的，通通都来到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商旅的城市，所以有非常多的传教士来，有非常多的商人来，然后还有战俘。所以你会觉得哇，几百年前的蒙古帝国原来就已经这么国际化了，所以你在这个城市里面甚至可以听得到很多不同的语言
哦，反而比乌兰巴托还要国际化。
几百年前啊，现在这个古都已经废弃了，已经荒废了啦。对，它现在变成是博物馆成立在那边，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以前的遗址。可是重点来了，我刚有都提到，就是蒙古一切发展都很新，所以这个遗址被挖掘出来的史前遗迹啊等等，我跟你说都是持续进行中。也就是他们到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样貌，说以前生活在这边的人百分之百他知道了，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还在继续挖掘中。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你看到历史正在发展的状况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古都的地方。然后从这个古都之外，你还可以去看到什么？你知道蒙古马很有名吗？
我知道啊，那个马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强悍，
很会跑。
他们真的跟蒙古人一样，短小精干，就是马不是像欧洲马那种非常高大俊悍很帅的那种，他们可能就是矮矮壮壮小小的，但是他们非常非常会跑，而且很耐操。蒙古军当年蒙古帝国可以西征到欧洲去，听说最重要的功臣就是因为蒙古马。可是真正的蒙古马快要绝迹了，快要灭绝了。
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讲的蒙古马，他们叫做亚洲野马，也就是你如果今天讲形容人家叫做野马，野马就是在讲蒙古马啦。那蒙古野马，蒙古马其实是一个古老的物种，可是呢随着那个我们环境的变迁，还有人类的破坏，人类的捕杀，它竟然已经濒临绝种的危机当中。对，就是你没有想象说，奇怪，马对游牧民族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动物吧，怎么会有办法？也许是因为太多了，所以他们也不在乎不珍惜。
哦，有可能
要捕来吃，要捕来用，要怎么样也不珍惜，然后这样子直接灭绝到19世纪吧。所以一直到20世纪，那个政府啊，或者是世界各国的组织才开始有意识到，啊呵，野马真的要消失了，亚洲野马。然后另外一个消失的东西，那是题外话，叫做欧洲野牛。也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物种，但是这些的等于都是在人们有心的富裕之下，终于终于才开始慢慢的有起色。所以蒙古马在这边啊，他们就是成立了一个哈斯台国家公园。其实所谓的国家公园也就是一个自然保护地啦，不要有人进去，物种就会繁荣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它完全一切就是保持原始的状态，没有那个柏油路的，一切都是泥土路。所以我们上次很惨的，我们其实本来想要进去哈斯台自然保护地去看看我们还看得到蒙古野马吗，结果遇到大雨只要一个大雨，那边的土路就崩塌了，就烂掉了，所以你的车就开不进去了。
嗯，
对，所以那个地方等于就是维持的原本的样子，让它一切呈现自然。但是因为这样子有心的放养保护，这个蒙古野马真的有被富裕起来。对，我们期待以后还是有很繁荣的一天，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多的野马。
你知道其实在这个疫情途中啊，有非常非常多的新闻都会告诉我们说，某某国家因为这几年没有观光客，所以呢富裕的非常好。
最经典的就是南极啊，
是不是
真的，真的没有人的地方大家就会活得很好，所以人才是最大最可怕的。
这样讲起来我们人类真的是很罪恶
有人真的就说狠话，说人类根本应该被灭绝，不能说被灭绝了，人类应该被减量，大家不应该要再这么多人，不应该再生这么多小孩了。
是因为其实人口爆量已经失去了这个平衡了，
对，
那对地球来讲真的是造成很大的负担，
真的是负担。所以其实现在粮食危机很危险啊，非常重要的议题。
是
蒙古其实不是只有这样，这些都算是近郊，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更深入的看看真正的牧民生活是什么样子，其实你应该要飞远一点，例如你飞到戈壁去。
哦，
我们即使到近郊啊，就是往那个南边去，去的也不过就是我们会去一个地方叫做巴彦戈壁，这个其实是如果你自己要报那种一日团也有机会可以报得了的。那去巴彦戈壁你会看到沙漠里面，可是这个沙漠旁边却是绿草地耶，你一般看到沙漠就是沙漠嘛，
嗯，
但是这个巴彦戈壁它其实是有草原的，所以它是沙漠跟草原并在一起的一个地方，还蛮特别的。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是你可以骑到双峰骆驼。
哦，
你在埃及看得到的都是单峰，对，世界上的双峰骆驼其实可能百分比占不到 10% 吧，然后大部分都在蒙古，所以你在这边可以骑骆驼感受一下。那当然骑起来骆驼很臭你知道吗？
我知道，口水超臭。
对对对 对，可是他笑起来那个呆样你真的觉得哇太可爱，
很萌啊。
对对对 对，所以感受一下骑骆驼看骆驼的呆样，然后骑骆驼进沙漠走一小圈。但是这个也不过就是戈壁的边边，你真的要进入大漠，以前我们讲蒙古大漠就是在讲戈壁嘛，进入大漠你是要坐飞机飞过去的，但是那个地方真的要讲观光就是原始的样子啊，所以你去想想一定不会舒适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了，你去到那边可以感受什么要叫做真正的大漠。好，这是一个戈壁，还有另外一个往北边去，往北边去，像我明年会想要去的就是蒙古北边蒙古国境内最大的湖。那这个湖其实它已经是西伯利亚的范围里面了，它这个湖也就是临近西伯利亚，所以它有非常多受到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啊，很美很美也很原始。这边还有一种少数民族叫做察坦人，然后这个察坦人啊，你不要以为他们长得像蒙古人，可是他们是少数民族，然后他们不是养牛养马，他们是养鹿的。
哦，
察坦人的意思就是养鹿人的意思，对对对，所以他们养的是驯鹿，还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梅花鹿。 哦，对，他们是驯鹿，头上会长角的那一种。然后这一群人的驯鹿文化，所以我就说啦，他其实是受到西伯利亚平原的文化影响很大，整个那个文化还有习惯都是从那边承袭而来的。
哇，所以其实这边的一个整个景色就跟蒙古非常不一样。
欸，对，所以你在蒙古啊，你看到你不要以为说都是沙漠或者是都是大草原，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东西，它还有这个湖泊，然后还有先进的城市，它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看的。对，
嗯，而且其实呢，你刚在前面有提过，就是在蒙古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节庆，
对，
那个节庆就是他们的过年吧。啊，
过年也可以算，对，那个叫做 Nadam，那达慕，那达慕，你去想象一下，应该是把它想成蒙古人的奥林匹克。
哦，运动会。
是的，是的，蒙古男子有三亿，其实不止男子啊，女子也超强。那个你要看到男子做什么摔跤，女生不行，可是女生可以骑马，可以射箭。所以蒙古族的男子三亿指的就是摔跤、骑马、射箭。那这三种是他们草原民族最重要最重要的技艺嘛？从几岁开始骑吗？2岁。
哇，不怕摔下来
耶。不是，重点就是我儿子现在的年纪应该要去骑马嘞。
天哪，
你很难想象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有去看到那个比赛啊，4岁、5岁组，你就是知道那个小孩子骑在马上然后奔驰的样子。天哪，你真的好难想象，
我会吓死，真的。
可是他们超级熟练的，真的就是奔驰过去，然后你觉得天哪，这个这么小的小孩啊，完全不会掉下来，他可以站起来，他甚至可以在上面翻，我真的觉得太厉害太厉害。好，那这个那达慕每一年就是三天的庆典，所以你把它想成是国庆日也可以。他们蒙古两个最大的节日，一个就是新年，新年就是其实像我们农历过年这样子，再来就是这个国庆日。国庆日每一年的7月11号前后，所以大概是10、11、12，大约是这三天。每一年如果有变，也不过就是一天的差异。这一个节日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就是全国举国欢腾的节日，全国每一年要休息大休息大生养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所以有的人不是只是请这三天假，他可能直接请一个月的假，他要去度假了，他要从城市回到牧民家去休息了。 然后那达慕的庆典啊，你去想象一下，你现在在一个运动场里面，我们现在在小巨蛋里面，然后将军一群人骑兵骑着马进来走操场的感觉，在操场上
游行啊，
对，游行奔跑，然后上面骑马的人直接站在上面，或者是在上面射箭，或者是上面直接有一头鹰然后在你的肩膀上，还有什么，还有牛就进来了，羊群就进来了，还有舞蹈，他们喝酒的文化，舞蹈的文化，歌唱的文化，所以我自己觉得太精彩了，你知道吗？就是你怎么会在城市里面看到这样的东西。好，可是这只是开幕式而已，其他的还有比赛，比赛就是我刚讲的嘛，男子三亿你要摔跤，还有射箭骑马，但那个摔跤啊跟射箭他们都可以在城市的不同的场地举办，可是如果是骑马呢，你要有大的场地嘛，所以不可能在城市里面，你就必须要去到郊外。那最大最大的庆典是在那个首都里面没有错，可是实际上除了他们以外，其他地区的牧民他们也会有自己的那达慕哦，只是呢那达慕它其实是有评比的，所以每个地区出来的那达慕的摔跤冠军、骑马冠军、射箭冠军，最后他最终还是会来到乌兰巴托首都，他才是最重要最厉害的。如果你今天有机会进入到乌兰巴托他们蒙古的那个博物馆里面，你会发现历代以来的摔跤英雄是直接画像被挂在博物馆里面供奉着的。
哇！
也就是说他们把摔跤的人这些冠军视为英雄，骑马的冠军视为英雄，对，是真正厉害的人，
战斗民族啊，
真的对，所以这个一年一度就是限量的、季节限定的，全世界，我现在讲的不是只有蒙古人他会这么热衷，而是全世界的人都想要来看，一票难求耶。你去想象一个运动场是可以坐多少人，那每一个区域买的票价是不一样嘛，所以要买这个票真的要很早以前就赶快订，你才订得到好的位置。像我们之前啊其实算是晚了，所以我们订的位置在外面，然后好死不死那个蒙古一年365天，可能只下30天的雨吧，
就被你们遇到了。
对对对对，我们一趟行程去应该遇到5-6天吧。
你跟我一样，你跟唐红安一样，我们三个人去结拜，
真的吗？雨神就对了，请雨神同行这样子。
真的、
哦、天哪！你知道坐在大雨里面，而且重点是我儿子艾利克还坐在我旁边哦，然后继续我们在那边看表演、看骑马、看牛什么的。他可以看到睡着哦，旁边的蒙古阿姨啊、姐姐啊，就把他的大腿让给他睡觉，让他躺在上面睡觉，还帮他撑伞、帮他淋雨，因为那个雨真的越下越大。
嗯，
可是哦，我想要说的是，你知道吗？我们那天真的很狼狈，但是即使是我在这么狼狈的情况之下淋雨看完整个开幕式，我还是整个觉得很感动耶。我不知道那种感动要如何形容，就是你去想象说啊，大批的人民然后真的就是为了这个一年一度的庆典，大家盛装打扮，热情的展现自己最美好的舞姿，然后非常热情的参与在里面，他们是情愿自己不上班要休假，一定要休假的民族，可是他们会为了这个庆典投入这么多在里面，投入这么多心力，这样看他们的表演，我整个就觉得哦，那时候起鸡皮疙瘩。
但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蒙古人在那达慕的这一个月份里面大家都会自动放假，
对，
那在这时间去旅行不会就觉得很麻烦吗？
好吧，我这样来爆蒙古人的料了。我刚其实真的都讲得很含蓄我有说哈，蒙古人啊，他们从游牧民族要进化成都市人，要朝九晚五，要非常有系统的把事情都做到位，本来就是有点困难的事嘛，
嗯，
对吧？好，可是呢，又因为那达慕，全国是举国欢腾，大家都要放假，没有人要上班，也就是说，你今天在这个时间去，除了人挤人很拥挤之外，还没有人可以来帮你服务，餐馆可能就关了，然后他们就休假了嘛。饭店你住的可能一半的人员都休假，所以你房间里面突然哪里坏了没有人来修耶，然后他跟你说哎，我们真的人员不够，所以我们没有每天换毛巾哦， 不是每天换毛巾而已，是三天才换一次毛巾之类
的。哦天哪、啊，不行，这会被客诉。
对，然后呢，你真的缺了什么？缺了什么？他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人手不够，是真的人手不够，因为真的大家都放假去了。也就是我们在那边想着啊，我们过年期间我们要多赚点钱 ，double 薪水啊，我没关系，我来做，我来赚这个钱。蒙古人不是的，我要放假，放假比什么都还重要。我一年一度就是放这个大假，所以我一休就是两个礼拜，或者是甚至一个月这样。也就是你在这个时间去，不要期待太多服务的品质。
这样真的很为难呢，就是大家就是为了这一个那达慕而慕名而来的，然后偏偏你会遇到一些很不好的旅游体验、
哦，真的真的鸟事一堆。就是例如说啊，你上个餐馆，明明菜真的很好吃哦，它的那个布置的环境也非常的舒服哦，但是你要在这边等一个多小时才有菜可以吃哦，这是什么感觉，懂了吗？哦，
真的会等到很心累耶。
所以嘛，就是看着你抱怎么样的想法啦。如果你今天就跟朋友嘛吃吃喝喝在这边聊天，大家很开心，哎，时间也就过了嘛。可是如果你一直去想着怎么菜还没上来，怎么菜还没上来，我快饿死了，然后你就会真的很恨嘛。那饭店也是啊，人家真的欢天喜地的去放假了，可是呢，我们真的就是缺这个缺那个，然后坏这个坏那个，却没有人可以来处理的时候，真的心情还是会很怄的。对，可是真的换一个角度想，就可以理解说，哦，这时候人家也是要放假的啦，这样。那也许你理解之后，可能你就不会这样子影响自己的心情嘛，对不对？
所以其实蒙古呢，它也是比较适合，就是哎，大家心脏比较大颗一点，个性比较随心一点的人去旅行，千万不要呢太纠结在这种小细节上面，
真的
不然你真的会气死。
真的，其实我应该要提醒一件事情，大家千万千万要小心。我刚才有提到签证，签证是不是分一次签跟两次签？拜托拜托，我有说了，一次签可以线上申请，可是两次签一定要送实体签。所以我们这次有遇到一个团员，他就很可爱，他只申请了一次签证，所以我们离开了，去了贝加尔湖，然后要再回来的时候，全部的人都过关的时候，就发现他怎么被挡下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不能离开了，他又没有做什么错事，结果是因为啊，你知道了吗？
贝加尔湖是在俄罗斯，
是的，
他等于出境了，
我们是出境然后再进来，第二次入境。
对，
那他为什么被锁住
啊？他只有办一次签证。
是的，他只有办一次签证。哦，我们所有人都真的吓死了，大家都很担心他，然后全团人就等他，幸好幸好我们就是等他，然后想办法处理，也幸好最后有处理，要不然本来海关说的是请你回去俄罗斯重新办蒙古国的单次签，也就是他离开国境去到俄罗斯境内，想办法找到网络线上再申请一次，再付钱一次，然后才能回来。
我不能现场在网络上办吗？
不行，因为他核发签证是需要时间的。耽误你自己的行程不要说，我们怎么可能放你一个女孩子在那边这样子，我们都担心死了，谁有心情在那边玩啊？
是，那后来怎么解决？
后来其实是因为我不能进去嘛，我就是一个外人，所以我们的导游有进去，然后千拜托万拜托，其实也等于是他们去拜托那个长官，然后旅行社给他出具担保，然后才让他说好啦，就给你过吧。我觉得其实要私下塞钱了，
就是一些潜规则的东西。
对，他不是走正规的长线，如果真的是正规的规矩，就会是像他一开始跟我们说的，请你要离开回到俄罗斯重新申请，可是申请是需要时间的、啊、你待完两天三天再进来、我们大家都早就飞走了，吓死人的那一次。所以这件事情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的行程注意好，然后你要申请正确的签证。
真的，我觉得就干脆两次办起来啦。
只是因为两次办起来，你真的就是要去实体签，不是每个人都住在台北嘛、
哦、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才忽略到了。
对
对，还有没有经验啊，这样。所以这点我觉得特别提出来是提醒大家。
对，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经验，就是当你下一次有团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
不，我要帮大家检查签证。 我今年开的只有蒙古国，只有单次签证就可以搞定，我没有要再去那个俄罗斯。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做这种半自助团哦，有时候因为签证跟机票是客人自理的情况下，
对，
我们如果没有稍微留意一下，真的这种事情就发生了。
对啊，虽然不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责任，可是其实我们当然就是要避免这个状况发生啊。
对，
所以真的是情愿自己多做一点，提醒不够要检查。
因为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也是我们处理啊。
是的，是的，我这次出南极团之前，我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证件全部都要 email 给我，我要检查过
哦，
通通没有问题，
对对对，
这样大家才可以出去。
因为你这个让我想起我在上一团的土耳其团，然后因为土耳其都是线上的电子签证嘛，
嗯，
好，那就是我就是会做一个简单的教学，让大家自己回家办。
对，
结果呢，就在机场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哎，有一个客人他的生日写错了，那个顺序 key 错的，对，
月份跟日期啦，
对，有可能啦。那刚好是因为土耳其是马上申请马上核发，所以呢重新线上办一张之后再去 check in
啊。他有这么快可以办得下来？
嗯，土耳其签证是你送件三分钟之内就下来了。
啊，好快哦。
嗯，
OK OK，
对对对，所以
没有那么先进，大家要等一下。这真的是要先跟大家说明，避免大家犯的这个错误。对，
好了，其实呢我们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特别的去小心这个签证上面的规定啦，因为呢一个不小心耽误你后面所有的行程，就是真的不是很愉快啦。
对对对，要很小心。嗯，
对，那另外呢我们在蒙古那一边，我们都说它的生活条件非常非常的天然，但是我很好奇，就是那晚上我们能做些什么？
如果你今天住蒙古包，就不要想晚上了，晚上就自己喝酒嘛。生小孩嘛。
是。
没有啦，可是如果你在大都市里面，欸，真的我应该要讲讲。欸，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去到蒙古的时候，我不是说我就被人家拦下来，被蒙古人拦下来跟他们喝酒聊天，然后大家哈拉，很晚的时候才回到首都，然后我就被带去唱歌了。
啊，卡拉 OK 那种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但是，请把那个卡拉 OK 是想象成30年前的卡拉 OK， 他们也一样是 KTV 哦，一样是独立包厢哦，可是请你把它想象成我们的卡拉 OK 室，是那种很旧的黑沙发、皮沙发，然后唱歌的音响不怎么样，重点是歌本的点歌单出来的全部是超级无敌老歌。
是中文歌吗？
都有哦，英文、中文、俄文也有，然后蒙古文也有，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以前不是卡拉 OK 还有霓虹灯在那边闪。这是他们的 KTV， 我还去了他们的夜店。
哦，那边的夜店有什么特别吗？
一样，三十年前的电音
哦，就是老歌厅、大歌厅那种。
它是电音，它是电音，只是是不怎么现代的电音。我还是觉得很有趣啊，真的去观察文化的，所以还是很享受那次的时光在那边。好，但是震惊的，震惊的，大家也许晚上你可能不会去泡夜店，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一定要推荐你去看，他们有一个文艺表演，是蒙古族的音乐跟舞蹈。哎，欸，我们本来想说因为是传统的东西也许会很无聊，因为就是马头琴嘛，你知道马头琴是什么？
嗯，我知道。
对，马头琴那个音色弹起来之悠扬的，听说马听了会因此而落泪的，所以马头琴的声音悠扬之外，你以为只有马头琴，不是，它其实是配合了还有其他的古筝啊，或者是其他的乐器，然后结合舞蹈，超级精彩耶。然后后面还有软骨功特技表演。开场前还有直接人家大喊，就是成吉思汗跟他的贵族王公们就坐在那边让你拍照啊，当然是要付费的啦，可是我就觉得，蒙古人很不会做生意，他就直接来，大家来拍照来拍照，然后付点小费，这样不是很好吗？就没有，他们没有要另外留下来跟你拍照，欸，他就是只有他眼前，然后坐在那边让你可以去拍照这件事。可是你就看到他们的妆容非常的精致，穿的服装就是蒙古族、蒙古帝国的皇族服饰，是很精致的，很美。所以之后的表演开始了，他们就跟着上台。还有一个东西，你知道蒙古有一种特别的唱歌方式叫做呼麦吗？
那是什么？
呼麦没听过哈？
没有，
真的很特别。蒙古男生然后用他的喉音的震动唱出来，很像，天哪，怎么形容？弹簧，然后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那喵喵喵喵喵那种声音这样出来，很难
醒我起鸡皮疙瘩。
可是现场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哪，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发出来的？然后这个特别的唱法配合他们的音乐下去，你真的全身会起鸡皮疙瘩。我跟你说，不是那个恶心的鸡皮疙瘩，是感动的鸡皮疙瘩。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音乐？那到后面他不会再加入一些现代的东西，所以你整场的歌舞秀虽然只有短短的75分钟到90分钟，可是完全绝无冷场，然后而且不贵。所以那个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那个乌兰巴托，去到蒙古，一定要花钱，情愿真的要花钱去看，绝对绝对值得，看到非常非常的感动。
哇塞，我等一下要去搜寻一下相关链接，我把它放在下面资讯栏。
对啊，去听马头琴的演奏，好悠扬。我现在终于理解嘛，为什么听了会哭会流泪，是真的真的很美的音乐。
嗯，
对。
好，我觉得今天真的很高兴又邀请到 Silvia 来跟我们分享了蒙古这一个大家眼中相对来讲比较神秘的国家。
我有没有讲得太严肃？
不会啊，我觉得很有趣。
我很怕我讲得太严肃。
严肃不适合你好不好？不是你的 hashtag。
别这样子嘛，我也是有震惊的一面好吗？
是，而且听说你接下来2024年也要再开一个蒙古团。
对，就是因为我真的去年去了，我被感动到了，我很想要再去看一次啊，想要再去看一次没有下雨的那达慕、
是，那他的一些相关的行程呢，我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说大家也想要跟着 Silvia 一起去蒙古这边体验一下大漠的这种感动，就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行程啦。
嗯，今年的蒙古团就是更深入，时间可能多个两天，但是我们会去到更多的地方，让你看到更多不同面向的蒙古。
好，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录一集。
希望不要再出那么多包。
是，好啦，感谢 Silvia 精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LINE 开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想要跟我们及时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哦，相关的连结我放在下面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